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十二缘起，巽的十二缘起，那么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那么接下来的呢是说这个呢，幻灭的十二缘起，就是逆的十二缘起。这里再补充一下了啊，如是为生，成大疾苦之具。从相对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来讲，这个爱取有生，有了相应的认知感受之后，人就开始会有各种妄动，追逐自己所谓喜欢的东西。爱着这些东西，那么在到满足的这个过程里面，感受到快乐，感受到幸福啊、喜悦啦，那么也是存在一定的快乐。可是在这里，从生命的这个真实意义来讲，从这个本身来讲，称为为生纯极大苦之具，那么就是对这个相对乐了也否定掉了，也不认为这个所谓相对的乐是一种乐。所以某些人呢，也看到这个十二缘起啊，觉得佛法里面这么说了，这么论述啊，是不是这个有点悲观，有点消极，难道世界没有乐啦？比如说天伦之乐啦，事业成功之乐啦，那么获得一种好的荣誉之乐啦，那种种都是乐啦，那么这里讲是说为生纯极大苦之具，实际上这个就是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佛法所说。佛法里面并没有否定相对世间的这种所谓乐的存在，这也是有的。所以在不求解脱了、不求大乘的菩萨这个成佛了，那么有人天之求，就是求得人天的福德，福德增善，得人生，升天善，那么相应他所得的境界呢，世界呢，称为这个善趣、乐趣。就是善则生乐，就是说你有善行，你会感得乐的果报。比如说身体健康呐、财富丰饶啊，住的地方呢庄守和睦啊，没有斗争战争呢、那么这些都是相对世界里面的福乐，不可否定。那么这里讲纯极大苦之具呢，是更深的一个层面。就像我们现在世界对某些东西的精确度要求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解说了、判断了，那就不一样的了。要求越高的时候呢，那么相比之下，原来认为可以的，那么在提高水准、提高要求之后，那就不认为可以了，不觉得是可以了。所以这里是从生命的这个深层面来做观察的。所以我们世间所追逐的种种这些乐啦等等呢，归根结底它属于坏苦。就是好花不谈开呀，好景不常在呀，它会失去的。比如说健康，那某一天要生病，撞手啊聚合了，某一天会分离。有聚就必有合的，有得必有失的。那你赚了多少钱还是要花完呢？花了还是没有，又去赚钱呢？所以这个纯极大苦之具啊，那是又讲更深层面的这个嘞，这个苦，那是自身呢无常牵流变化之苦。你这一生当中， 你觉得得了多少多少乐，等你回首一顾一看的时候，就跟做了一场梦差不多。但是你在经历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苦啊，感觉到乐了，苦乐交参呢、随着他这个颠来倒去的，颠三倒四的，万动不已。那么从生者的这个智慧境界上来讲呢，那都是苦的。所以经典里面非常形象的比拟啊，比喻啊，就是说这个身上长了一个包疮，凉风吹一吹呀、觉得舒服，凉风不吹呢、又觉得很痛，灼热啊、这个痛苦，这个上面呢发烧，那么只有这个疮呢，这个肿呢消了，是也不用风去吹了，它也是很自在的了。所以生者心中呢没有这种呢疮痈，没有这种包疮，所以心里面是自在恬悦，没有障碍。我们凡夫呢，这个十二缘起了，就是生死流转呢，无明万动所系缚，他说不得自在，岂不是沉积大苦之具啊？所以那点乐呢，就像这个钓鱼的鱼儿一样的，你才刚刚尝到一点呢，接下来呢就被勾住了，逃不脱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沉积大苦之具，这个无明，此中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愁叹苦忧恼的灭，如是为灭，纯极大苦之具。那么这个是涅槃还灭。那么生死流转的认识跟进一步证的涅槃还灭是有关系的。假如你很好的了解到了生死流转的这个生命流程，不管是说宏观的十二缘起，还是微观的十二缘起，就是一念一觉一反应之间的刹那十二缘起，你认识到的时候，那么原来的那种自我意识、自体意识、自我爱着产生的固执固弊，就会开始慢慢消融。那么这个是观的这个一定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达到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它不可能是达到涅槃还灭。所以这个生死流转的认识呢，跟这个涅槃还灭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无明灭故行灭，这无明怎么灭呢？无明相对应的就是明了，明的话就是又有无漏慧，又有无漏的智慧，就如实觉观呢，生死流转缘起这个变化相续不断，这个当中相依相待的一个关系，不存在无明实质所误认为的自我主体的存在，相对客体的存在有这样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这样子，那么就是对应的无明呢、细论呢，它不能够再复藏遮掩生命本身。我们生命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哪来的我，哪来的这个法呢？我们讲你我他呢，它是一个参照，就是东边看西边，西边看东边一样的一个互相比拟，互相参照，而不是脱离开这些参照，能够以自我意识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个个体实体的存在，这个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你像这个永嘉大师啊，常住里面呢讲的了，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就是对于生命实质的情形认识之后，觉悟之后，这个当下相应，当下契入，原来的那种迷悖隔离就消融了，冰然瓦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无明灭故行灭，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随着他逆向而动呢？不会了。就像一个梦醒的人，再有梦中的这个人物来追他，他害不害怕？他会不会跟着反应？那不会跟着反应。就像我们人，你比如说小孩子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是这个哄他几句他就开心了，然后虽然这个事情不实呢，他不知道，他跟着走。那么有时候呢，这个不要担心的事情，大人知道这个是假象，那小孩子不知道，他会担心，然后你讲了，他学懂了之后，那就不担心了，就打破了原来的那种错乱反应、虚妄的反应，那佛法学习了解观修最后证入成熟的时候，就会消融原来错误的反应。所以无明灭故行灭，行是这样灭的。但原来会有这种妄动追逐，有这样的行，那是认假作真，不了解生命的事实，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妄动。所以就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实灭，所以这样的认知啊反应呢、那就没有了。所以就不会再滋润原有的错误方向，那么名色灭就不会再继续投胎流转了。所以经典里面讲了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怎么样，就说在人死了之后，死有一刹那就死了，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细论的惯性力量，初果、二果他的自我爱弱还是会有，这一下子死了我要升到哪里去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死啊，这都是正常的反应。那么认识到就是无明原形，形原实，实原名色了，从来没有一个我，从来就只是说前念灭后念生，这样联动性的一个心理反应，然后行为上的这个嘞种种造作，语言上的种种发表，就是这样子的而已。除了这本身再找不到第二位第三位的东西，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啊，那么随这个死后所现的我爱，他能够不继续膨胀，不继续发展，所以初果以上就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智慧力量，就像我们一个人犯错一样的，本来是可能犯可能不犯，但是呢他终究是烦恼啊根深呢、随着这个坏习惯走，膨胀一下就犯了把这个罪过的事情呢就造作出来了，是这样的。那如果他有正念，这个有正的这个见解智慧的力量，这个时候就会消退，就会解除相应的妄动，所以初果、二果它在这个当中还会有我爱现。那么只有到三果以后，这个死相之后啊，它我爱不现了，实际上三果它不来人间嘛，这个是以声闻修正的境界次第来讲了。那么到了这个 第四果阿拉罕果的时候呢，他这个我爱也不现了，那个习惯性的滋润力量也不现了，那么这个生死流转呢还会不会相续而来，名色六入啊，就不会，就好像这个泉水不断的往外冒，它才会汇成小溪，汇成小河，汇成江，流入海。那如果说这个泉水它就停了，那么溪呀、江河海它就不会构成。所以这个无明灭了之后，那这个形识名色六入臭受爱取有生老死都不生起。所以有的经典当中啊，形容啊，见的真理破除了我执，破除了无明呢、啊，就好像说这个树的根砍掉了，这个人的头砍掉了，这个死而不生了，就不复生了，它不再会能够动了，这个树呢不会再能够长了，那么这个涅槃还灭了，重要的是怎么样呢，能够无漏慧生起来，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实灭，等等，这样一类而还灭，那么这个这个纯大苦聚啊，就灭掉了，忧悲苦恼就灭掉了。那么这个是逆时而因缘，前面是顺时而因缘，那么一个是讲的生死流转，一个是讲的涅槃还灭。此是世尊所说因缘之法，那么就是答复了舍利弗问的问题当中的第一，就是见因缘就见法，见法就见佛。什么叫做因缘呢？答复了。下面就讲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法？何者是法？所谓八支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是八圣道。这个果即涅槃，世尊所说名之为法。那么这里法的意义呢，以八正道和相应的果以及正的涅槃为法。通常我们这做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这个意思呢，对于法的认识了，讲解了，就说的是比较明确的。这我们真正要皈依法，皈依的是真实法，皈依的是涅槃法，而不是广义的说人执自性鬼生误解了一切所认知的那种法，那是广义的，只要被我们所认知的存在一定特性的就可以称为法。那么这里讲何者为法，那是指佛法里面的法，要皈依的法，要修行的法，从导向于结果的层面，那就是八支圣道，也就是八正道。那么这个八正道如果依37道品里面来讲呢，它是修道位的时候这个所出现的。那如果说广义的层面来讲呢，八支圣道也是对于我们出发心的人可以说的，最开始如实了解因缘，知道佛所说的缘起义，来认识事物，建立生命观，建立宇宙观，然后改善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德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见的开始。那假如说这个从修道的角度上来讲呢， 他什么是正见呢？就是这个了解四谛十二缘起之后，有止观的修习成熟，经过四加行位，就是观慧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心里面烦恼不起来，跟所认识的真理越来越相应了，就像这里，见法就见因缘，就见法，见法就见佛。那么这个是两句话，文字上呢就是这么表述。那如果不是舍利弗为我们去问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再这样解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因缘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法的清楚定义呢？佛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这不是很清楚的，也就这样念念就过去了。就像小孩子学东西一样的，你就叫他背，他这个接受的东西少嘛，脑袋一片空白，也很强的这个吸收能力，你叫他背什么他就背什么，但是他不懂，他不知道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经呢不解义啊，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就读经而要解义，解义而要观修，你有解义观修才能够成熟心智，才能够开启智慧，不然呢是转化费很少。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学佛了，他成了一个好事者一样的，学了几年十几年，烦恼比别人没有少多少，是甚至于还有比别人严重一点，不善调其心，那就是可惜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就是进一步这个一层一层的问。所以这个因缘记啊，展开说了，这个说因缘的这四句话展开说了，就说到十二缘起。后面当然说这个两重意思的时候，说外缘起外因缘，内缘起内因缘，那个说法呢是这个符合于我们一般人了解的次第。我们大家一般要了解的时候肯定都是先了解简单的，其实真正要说生命的十二缘起，内十二缘内因缘呢比外因缘复杂，只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背景呢把这个外因缘的研究啊搞了很多很多，就比如说这个种植一样的，以前是没有农药的，后来有农药了，以前是没有化肥的，后来有化肥了，这个认为这个对谷物啊等等帮助很大，结果呢就用得多了，后来发现又有问题，这个虫子啊它也有抗毒性，然后另外一个人吃了以后呢也又受到影响危害，所以不断的又提升，某些呢用的一定程度发现不能用了，用了对人是一种害处，所以原来是积极的，后来认识了，到了一定的高度啊，发现是一种危害，是一种负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智慧的缺陷性，但不会像圣者们一样的有一个完整性的认识，但是就这样的一个外在因缘的事情，也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提高，相比而言来讲呢，这个内心呢，内因缘呢。我们一念心一念心这样变化过程是刹那刹那变化，一时一个想法，它更有一种即时性的效果，变化更复杂一些，所以内因缘呢实际上更不容易了解，后面的时候会进一步有说了，进一步讲。那么这个八支圣道先从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说一说，就是我先不讲这个就是见道后的这个八支圣道，正见，正见的话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有佛法的正确认识，那就可以说是这个正见了，就是正见缘起无我，正见缘起无我，离这个 断肠边界，离细论见，简单讲是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正思维就是依所抉择的清净见，如理的思维观察，这正思维。我们有的人他有正见呢，他在这个相续当中呢，他不发起，就比如说缘起的道理他知道了，这个神造论或者是物质这个演化论这个错误他也能够理得清楚，可是他一到事实的这个生活层面的时候，他缺乏进一步的观察，以及相应的一些时间当中啊，在回顾，在温故而知新，不断的在创新，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相应的力量呢少，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有这个不断去依照道理思维，依照道理观察，正语、正业、正命，这个三个是跟戒学有关系。正见正思维是跟慧学有关系。那么这个正语就是远离这个两舌啦、恶口啊等等呢，有过患的、有罪恶的语言行为。正业是相应的这个身业，远离伤害众生的这个行为，杀盗淫啊这些。正命的话就是与贪相应，就是与贪烦恼相应的行为，这个就是要远离的，那就属于正命。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就是属于邪命。虽然有部分解释了说正命就是要从事正当的职业，不能从事屠宰业啦，从事这个赌博业啦，或者是贩毒啊，这个就不是正命了。这个是通俗一点的解释。那实际的意义就是说，跟贪相应的身语、爱业乃至于意业，那贪本来就是意业嘛，那么这个也远离了，就属于是正命。正精进就是与善法，就是与这个正见呢相应的生与异行种种善法相应的努力，属于这个正精进。正念，念的话就是让所知所认识的内容清楚的显现在自己的心里面，这个就是念的意思。那么这个正念就是与这个缘起，与这个因缘四谛，这样的观察，心中呢，这个现起来，让它能够相续的现起来，这个是正念。正定，正定定就是等持三昧的意思，这个令心啊，在安住不上，离调离尘，于这里这个正定呢，是于这个这个正确的了知无我相应而的安住，是这样的一个正定，不是其他意义的正定。我们一般讲定呢，它有四间定，有初四间定，四间定的话就四禅八定呢，这个是主干的主要的。那如果广泛的讲呢，有这个十遍处的定呢，清遍处、四遍处、环遍处、黑遍处、地水火风四遍处、空遍处、十遍处，那有很多很多，百千三昧，这不可穷尽的。那么这里讲正定呢，是跟正见相顺，就是依如实观见因缘生法，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依缘起正观相应的正定。这个念的内容也是依这个内涵为基础的，所以这样一训而成的正念正定。 那念跟定是有关系，这个要成就定就需要有念，念的串习经过一定时间就成熟这个嘞正定，那么这个是八支圣道。如果是一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这个正念是怎么样呢？正见正思维是怎么样呢？这个正见就是能够无漏慧成熟，破除了我所的戏论颠倒，随这个如实之见所起的慧见，这个叫做正见，是这样的，它是已经证得的了，就是决定如此。就好像这个小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有个他也以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就跟他的脑啊等等，那么后来大人告诉他，这个就是一个影像，而不是真的，就像猴子捞月，一捞月亮没有了，所以再看这个水里面的月亮的时候，再也不会相信说这个水里面有个月亮，这个就是月的影子，所以它不会产生这种困扰。那么这个正见也就是由慧观的透析，从原来戏论颠倒的梦境里面醒过来了，所以再有梦中之境，再有梦中之事，不负这个嘞追逐，不负颠倒，是这样的一个正见。那么见的话是我们眼见耳闻呢，这个眼的话有光明呢，看东西啊就是会看的这个嘞清清楚楚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明了，这个眼子见，那么这个就是类比来说慧之光，所以就称为正见。那么这个正思维也就是有了无漏慧，彻见真理，所以所起抉择了是如理思维，跟我们这个没有见到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见到的人是怎么样？他正念分明的时候，有思维的时候，这个好一点。那么随着颠倒的烦恼习气走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有时候呢，道理上呢想得很好，一遇到事情的烦恼啊，这个力量呢就强大，跟着烦恼就走了，反应就是这么反应了，那么他不容易起正确观察，所以这个正思维啊，这个是修到位的时候，随所立的境界来做观察，只是有一类。它是就是说日常的生活状态里面，另外有一类呢就是说常观的这个状态里面，那如果说立根性的这个圣者了，他就是常观的时候啊，还有日常的时候啊，这个起的慧观呢，都是明显有力，是能够比较快的断除烦恼，这个是立根性的，是吧？这个是正思维，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它是由无漏慧见为根本为一，发起清净的生与意业，这个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戒一样的，它这个有三类戒：律仪戒、定供戒、道共戒。那么这个律仪戒的话是经过师承啊相授啊，然后去持守，带着一定的就是自我这个策立性才能够完成。那么定共戒和道共戒呢，是他得了禅定了，他见到了，那么这个历练就是呢以定为根基， 以这个见到的无漏慧为根基所发散出来的，就好像有根呢、这个东西就长出来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随着见到，随着这个得定，它因缘相契就有的了。所以这个是正语正业正念，它是随见到而起的。所以正念正定，这个念所缘呢，那么它要随这个所见真理而起这个呢意念，那么这个时候呢作用呢就是更相应，所以这个见到了之后，并不是说这就什么事情就没有了，见到了一悟即至佛地啊，就是现成了。那这个是指真的真实层面、境界层面。那么对于境界上反应的时候，烦恼习性还是要有慧观呢、进一步来消除，这才可以。所以这个是八支圣道果即涅槃果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发大乘心就是大乘果了，如果是这个声闻成心呢，那就是声闻成果。声闻成就是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缘觉呢，缘觉它是介于二者之间，它是决定性的，一证独觉就是独觉果，它只有一个，不分说初果、二果、三果。那么菩萨的果位呢，大乘之果呢，有初地乃至于十地，十个阶位到佛果，这个是果。涅槃的话就是烦恼止息，痛苦止息，就称为涅槃。涅槃不是死了就是涅槃，这个是一种误解。所以也有人讨论涅槃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所以涅槃呢就是苦患止息，烦恼灭除。烦恼灭掉了，那不是说像无想天呢或者是非非想定呢，它这个假灭，它是说这个心心所不活动，不这样想，不起念想，这样的一个灭。那么涅槃灭呢是烦恼灭，颠倒戏论灭。因为这个认识到真理，事实上从本以来我和法就不存在，它并不是说你心证之后就不存在了。假如是说心证之后才不存在，那么佛法里面那就变成了一种断取了、断灭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涅槃还灭了，就是还其本来，还其清净，是法住法位，它本来是如此的，本来就如是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这果即涅槃，涅槃就是还灭，那么这个就是法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见前面的缘起，就能够见法。世尊所说名字为法，何者是佛？所谓之一切法者，名字为佛，以彼慧眼及法身能见作菩提，学无学法故。那么这个就是解释佛的意思。什么叫做佛呢？那么这个先呢，从这个所知上来讲，先做一个概说。所谓知一切法，能够知一切法就可以称为佛。这个智慧通达是这个如所有性和境所有性，这样才可以称为知一切法。 那么这个如其如所有性呢，就是指诸法真实性、诸法实相、诸法真相，就是宇宙间呢、人呢、一切的一切了，其本质，最究竟的层面。那么这个是这个如所有性，那就是指实相，无相，指空，指无我，这个是一个层面，对真理本质的层面。另外这个佛的智慧呢，不仅仅是知道真理，同时也知道一切世间的种种差别相，不同种种世界的情形，不同种种生命的情形，不同种种物质的情形，这佛都知道。就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个举例子了，就说当时候这个国王呢，他对佛呢很恭敬啊，经常去供养，后来就想让他这个养牛的这些人呢也去供养一下佛陀，种点福报，栽培一点善根。那么去的时候呢，也跟他们交代，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去问佛，你有什么所问呢都问佛陀，佛可以知汝所问，就任你问什么东西都可以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去啊，就商量呢，佛陀是太子啦，出生于王室啦，宫廷生活肯定也知道啦，那么又去寻访各种这个宗教师、哲学家等等都知道的，那么他肯定没有养过牛啊，没有放过牛啊，那我们要问问他怎么样养牛才养得好，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问说如何养了这个牛啊，这会长得好，会怎么样的。佛就跟他们说了十条，说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来供养的这些人呢，就是心里面大为这个惊叹，就是他们很这个精通的人也可能就知道其中的十字三四，那佛给他们把这个十条啊完完整整都说出来了，所以就升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恭敬心。那么这里就是佛之世间的差别相。所以学佛法呢，我们这里讲缘起啊，是揭示一方面生命本身的现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物质世界最根本的规则原则，乃至于说社会群体形成构建它的原理和机制都含有了，那只在于说你能不能举一隅而反三隅，将佛法所说的缘起的道理，说的因缘法，放开来观察在种种的生活情形当中来运用，乃至于说在某一些专门的一些体系啊，你能够做一定的构建，那么这个就是由闻而思啊，由思而用，就是你听到了了解了，然后呢心里面的思考啊观察了形成了自己的观察方法认识方法加以运用，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样你会知道更多的差别相，自然佛虽然是一切智者无所不知，可是也不是说无所不说的，佛度化众生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起信心，开正解，能够断烦恼，生命能够得到超越，不再继续轮回，不堕入在烦恼的景象里面，众生众生彼此啊伤害呀、等等，所以为这个因缘来的，不是说像我们世间一般想象的啊，佛是一切智，他知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明天又怎么样，那不说那么多，说不完 说不完。任何一个事情你要讲细枝末节呢，永远讲不完。那么讲一些细微具体的层面也是要紧扣在这个体系而说的。所以讲到这个缘起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意思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这相应的道理，所以才会说。那么这个是先定义一下什么是佛了，就一切智者，一切智者名之为佛，名之为佛。那么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时候，佛呢是这个圆满的觉悟的圣者，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佛的本意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觉悟了什么？那么觉悟是从智慧，从心性本身的展开来说的。那么这里讲知一切，那是对应境界来讲的，就是知一切法，那觉悟什么？就是把迷惑颠倒消除了，把一切事情真相能够清楚了，既有真理的层面本质性，也有现象界差异的这个现象性，都认识，所以是这么圆满的觉悟之人，觉悟的圣者，所以能知一切法，这个是对境界来讲的。那么我们讲说圆满的觉悟者呢，那这个是从心行来讲的，就是说智慧心本身来说的，都可以说。所以有人又问什么是佛了，可以不同的角度来说。以彼慧眼及法身，就是这样的知一切法的圣者了，有慧眼，慧就是这个智慧，能够通达种种事情种种道理，那么这个慧眼呢，就是比就是说了，比你说了佛的智慧呢，就像这个眼目一样的，可以看清楚种种物象，佛的智慧能够通达种种的道理，即法身，法身就是智慧身的意思，有很多地方解释法身、报身、化身，解释了很多，其实在经典当中、论点当中都有基本的这个介绍，这里不说多了。那么法身呢，一定不可以理解为说还有一种有形有相的，可以到处这个神通自在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叫法身。这个最起码是说智慧身，就是智慧，有相应的智慧力量，法身能见做菩提学无学法故，就是这个法身和慧眼呢，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作用一对照，那就离认识佛的法身、认识佛的慧眼不远了。那有些民间的一些观点呢，认为说见到光啊、见到幻象啊、见到神、见到鬼呀、就是开慧眼了。佛法里面呢不是这样讲的，从佛法本身的意思来讲，这个作用上来讲呢，能见做菩提学无学法故，做菩提学无学，这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能够证悟真理，宇宙人生的真理。学无学法，学是指有学，无学呢是指无学。如果以声闻来讲呢，什么是有学，什么是无学了？三果为有学，这个四果阿拉汉果为无学。有学法啊，那先是亲近善知识，听闻这个佛法道理，然后这个开解这些道理进行观察，那么这个是这个慢慢听闻这个进一步成熟， 然后能够证入出国爱国三国，那么这个是有学法。无学法呢，就是三界烦恼断除了，这个没有再有需要断的了，所以阿罗汉果证的都是说自如真，这个所作已办，该做的都做了，已经完成了，就好像建一个房子啊，全部都建好了，不用再添砖加瓦了，是完完整整的做好了，那么这个阿罗汉果呢，三界烦恼都断了，所作已办，不说后有，自如真，我所说的确确实实是如此的，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无学法，能见作菩提学无学法，就是佛的智慧能够引导众生呢觉悟真理，觉悟生命。是佛陀做什么事情呢？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真理啊，然后呢以自所得法，像其他经典也有讲到，定慧力庄严，就是有戒定慧的力量，开示众生，引导众生呢升起智慧的觉照觉悟，把戏论消除，不在迷惑里面过活了，所以就清净自在了，能够得有学无学法，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是慧眼法身的作用，不是说让你觉得好奇，让你觉得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那不是不是这个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离佛的这个慧眼法身呢，这个越来越远了，背道而驰了，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一下佛的功德。前面呢是佛的境界，境界是知一切法，功德的话是具足慧眼和法身，能做饶益众生的事情，开启这个正解，修得学无学法，要这样子才能够称为佛。所以如果从这个完整功德来讲呢，那么阿罗汉呢没有这么殊胜，这个菩萨呢没有那么殊胜，这个到了佛呢才有这么殊胜，圆满的知一切法，能够具足方便引导众生，所以在讲佛的实力功德的时候，就讲到了触非触之力啊，这种种这个戒之力啊，种种易熟之力啊，那么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能知道善恶业果的影响，佛能够知道种种善恶业果之后众生的果报，众生的心理，众生的根性，众生的过去未来，以及有什么样的方法引导让众生明了生命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佛的实力了，十种力量是智慧力量，所以这里呢既有讲这个佛的这个觉知一切法，也有讲佛的功德，能够做菩提学无学法故，是这样子的，能见做就是能知道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佛的含义了。云何见因缘，那么说了因缘，说了法，说了佛，那么进一步就解释后面的问题，怎么样的这个见因缘，见因缘既能见法嘛，那就先说见因缘。如佛所说，若能见因缘之法，常无受离受如实性 无错谬性，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障碍，无境界，寂静无畏，无轻夺，不计相者是也，若能如是，于法亦见常，无受离受，如实性啊。那么这个是指净因缘呢如此，然后就见法也是如此。那么先说这个净因缘，那就是说这个因缘之法，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了，就是生命的流程，前后相依的关系，这在有一些经典里面称为古之仙人道，就说佛当时候觉悟了真理，了解了这个生命的实情，不只是佛认识，佛觉悟，就是过去诸佛都有觉悟，未来诸佛也会觉悟，那么随所引到的友情，光慧成熟也可以一样的这样觉悟，它不是某个人认为这样就这样的了，而是事实如此，这个因缘之法，所以说是常，这里的常呢，永恒呢，恒常呢，它并不是指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一般概念里面真金不怕火烤，觉得这个火怎么烧啊，金子是不会坏的，就觉得金子是一个永久可以保持下去的东西，实际上如果大的这个比如说地球都毁灭了，这个金子还能保存呢？不能保存，所以它只是时间长，它也是无常的，也是变化的，从存在的物质层面，从存在的精神层面，就是只要从现象界来说，各种各样的存在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那么这里讲永恒，永恒的是从真理不变的角度上来讲，你觉悟到还是没有觉悟到，你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因缘法就是如此，就是因缘，你想挽留挽留不住，你想推开推开推开不走，因缘成熟啊，这个事情就显现，这因缘消散呢，这个事情就消亡，所以要成熟一件事情就是要成熟因缘，要化解一件事情呢就要消解因缘，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常它是普遍周遍如此的意思，不异的意思，它并不是说一种存在，就包括佛性呢，这个是很多人呢他就读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没有理清楚的层面。那么第二个是怎么样讲呢，就是无受，就是没有受限，一般的受呢，这个比如说人活几十岁，一百几十岁，如果活了一百岁以上就长寿了，讲彭祖这个什么五百岁那就更长寿了，庄子里面比喻啊，说有一个这个树啊，三千年为秋，三千年为春，那么就更长寿了。可是再远的时间，依佛法来讲，多少多少劫，它都还是有一个时间限量的。那么这里讲因缘无受，是指这个因缘长势道理，从真理的层面上来讲，事实不管是古还是今，它都是如此的，恒亘古今的，所以说无受，离受，离受就是不可以受限来做衡量来做标准，如实性，如实性就是指因缘法了，事实如此，本来如此，所以说如实性，所以如实性，无错谬性就是没有错误，没有丝毫的错谬，不管是外世界还是内身心， 都是因缘，因缘所生，都是因缘法，所以无错谬性。有错谬性，你看我们现代体系的某些观念，原来认为对的，后来又不认为对的，就好像吃某些菜，原先说营养，后来又说不营养，弄得你都不知道怎么吃好，它就是有缺陷性，认识不全面，有错谬性。但是佛说因缘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无错谬性。不管你是讲宏观的宇宙，还是讲微观的粒子，还是讲什么精神界的层面，都是符合的，叫无错谬性。无生，那么这个生呢，是相对现象间，比如说这个花了开了，我们说生了，这个水果结了，我们说生了，那么是一个现象的现起称为生。那么这个因缘法，因缘法呢，它是对于现象界本质的阐述，是理的层面，真理的层面，它不是一个现象界的存在，所以无生不能称为生，缘生无生。无起，那生和起都是有关系的了，生起生起嘛，这个起就是显现出来的意思，生呢就是出生出现，这个现起。无作无为，作就是造作，有种种造作，比如说我们人呢，走路啊，行住坐卧，这是一种造作，做个工具，做个车子是一种造作，那么这个无作呢，因缘法是无作，就是如是因缘展现呢，本来如此，不是要添加什么，无为，为也是这个作为造作的意思，这个意思都是相近的。无障碍，没有任何的隔碍阻碍，就无障碍，无境界寂静，境界是种种境呢，那么比如说这个物质世界，水有水的这个湿性，火有火的暖性，这个是它相应的境界。那精神界呢，贪心起来的时候，嗔心起来的时候，贪的境界，嗔的境界，种种境界来了，那么就是现象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一个展示。那么你说因缘是什么展示呢？它在哪一个地方呢？它不在哪个地方，而是说这些显现的境界妄境纷呈都符合因缘法，都是因缘法的一个展现，但是本身不能说是某种某种境界。寂静无畏无起陀，这个无请陀，这个寂静呢就是没有这个嘞，喧闹，没有启动，没有扰动的意思，就寂静，那么这个是形容真理。无畏，无畏就是没有畏惧，就是一切都符合了，不会说某个不符合了。像我们有时候说某些事情，自我的一个认识不符合于真理，那么某一分呢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具体观察了对应的某些事情呢，又不符合了，打了折扣，所以话都不敢说下去了，这是有所畏了，有畏惧了，那么这里呢讲无畏啊，是指真理。无请陀，就是不会这个能够被其他所凌夺，你像月亮的光啊，对比星星的光那是比较大的，那太阳的光对比这个月亮的光呢又更大，这个就是请托。我们世间某些道理啊，放开来的时候就是错误了。那佛法说因缘法说的道理呢，无可请托，不寂静相者是也，就是这个 最后一项就是不寂静相，是也，这个也不能说是寂静，也不能说是这个嘞不寂静，就是我们说不寂静相吗？说寂静相吗？这个是对于相对镜像事情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就是先呢，从因缘法，它这个总相的定义来讲，就是这个是从整体性如何说因缘法这么一个解说。那么具体怎么样来描述来观见因缘法，那是后面进一步探讨的时候阐述的时候所要说的了，今天就说到这些。